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1回。道士听了僧人的话，挠了挠头，何必这么麻烦呢？若要查明那玄天之宝是否真的在这些人手中，我们完全可以用控神秘术搜索神识一遍吧。哎，但是侦查出那口灵剑在我族手中又有什么好处？此物根本就是个烫手山芋，你能保证执行之人甚至长老会中就肯定没有一族变化潜伏之人？一旦此消息泄露，不但我们人族短时间之内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哎，甚至连妖族为了自保，也有可能退出和我们的联盟啊！到时候我们人族必灭无疑哟。我们不是什么强大的种族，只有此宝等到真灵级存在寻上门来的，甚至想将此宝献给那些强力种族以求庇护，估计影族等也根本不会留此机会的，反而装作糊涂，先应付马上要爆发的大战最好了。在没有确定玄天之宝到底落在何人手上的话，对我们攻击的最有可能只不过是木族和影族联军而已。以我们人妖两族和天渊城的存在，完全可以抵挡下的。灵族和黑凤族正在打得不亦乐乎，知道此消息之后只会拼斗得更加的猛烈。哼，大不了我们几族各损伤大量的人手，也能达够了这血祭召唤玄天之宝的条件。无论此宝原先在何族手中，只要此宝被召唤走，我们到时候也算是应付过此劫的。但是为了在那些强大种族寻到我们这里之前就先分出胜负来，估计此战和以前动不动就延续上百年的攻城之战不同，一旦开战肯定会在数年之内就分出结果的，惨烈程度远非以前可比的。其他几族的掌门者多半也全都想得差不多，否则的话你可听闻有哪族之人真的用心在寻找这玄天斩灵剑呐、全都在积极备战而已。老僧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一大堆的理由。
这些消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先前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难道长老会是有意的瞒着我？
听完这些话，道士目光闪动，在原地愣了半天，才有些不快地问道。
很简单，在知道阁下身份有问题后才如此做的，却不知道该继续称呼你为雷罗真人，还是该叫你一声紫影大人呢？
老僧目中金光大放，默然丝毫征兆没有的声音十分的冰寒了起来。
什么紫影？金月大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啊？
道士丝毫异样没有，反而眉头一皱。
此后时间差不多了，也该发作了吧？
老僧不理会道士，反而目光一扫，落在了角落上一个小巧的香炉上，上面点着一炷灵香，已经燃烧了大半。
什么时间到了？不对，这香……
道士双目紫光一扫，脸色一下子大变起来，几乎与此同时，从道士身上蓦然射出了一条紫色的影子，直扑对面的老僧。老僧端坐对面不动，袍袖冲对面一拂，轰的一声啊，金光一闪之下，片片梵文浮现而出。
紫影仿佛被狂击一般的倒射而出，撞到了密室的墙壁之上，随即呢通体乱颤的缩成了一团，再也没有任何举动了。就在这个时候，墙壁青光一闪，一只青色的玉帛蓦然浮现，一翻之下喷出了一片青霞，瞬间就将紫影收入了其中。不错，四神香对影族克制果然名不虚传，哼，连一名紫影竟都没有办法消受得了啊。墙壁之上白光闪动，又浮现出了一名儒雅的中年儒生出来，一身白袍，举动从容。
天元兄，多亏你相借神香，否则这孽障还真不好除去。
老僧一见儒生，立刻起身，双手合十，深施一礼。
哎，金月大师多礼了，我呢也是幸亏新修炼成了一项神通，才发现这雷罗真人竟已经被紫影附身的。哎，可惜雷罗真人一代奇才呀，竟然落得这般下场。
儒生却目光一转，望向了仍然端坐在老僧面前的道士，叹息了一声。此道士在紫影冲出身体的瞬间，仿佛精气都被一抽而空，肉身变得干瘪异常，再无一丝生气了。僧人也低声念了声佛号，脸上现出了一丝悲痛之色，随即手指一弹，一朵金色火焰射出，顿时道士肉身在金焰中化为了乌有。
按常理说，紫影虽然强大不逊于我们合体修士，但是以雷罗道友的神通，怎么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附身陨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老友百年前去蛮荒世界那一趟中就遭了暗算，此紫影倒也狡诈异常，回到城中竟然这么多年都毫无破绽，要不是圣皇出手识破，我等恐怕还蒙在鼓中。此孽障近些年来一直在将飞升修士聚集在一起，说是什么庇护，但恐怕也心存不善吧。
老僧叹了一口气，这中年人呢，竟然就是人族中大名鼎鼎的天元境之主天元圣皇。
不过近些年来，老友他们的确有些太偏袒本地修士了，也难怪那些飞升的小家伙都一肚子怨气啊。啊
天元圣皇却春风拂面一般的温温一笑，
哎，这也是老衲这些年来光是闭关苦修忽略了此事，不过现在大敌当前，暂时啊也顾不得这等小事了。紫影占据雷罗老友的身体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传递回去了多少消息，天渊城的防御和禁制必须大半变动才可以。
僧人说着面色阴沉了下来，
对，此事的确事关重大，需要长老会细细的商谈一下了。这只紫影知道的东西不少，金月大师可以仔细的拷问一下。
中年儒生点了点头，手掌一动之下，竟然将手中的玉帛抛了过去。
多谢圣皇，只是有些可惜，那些派到各族之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老僧接过了玉帛，脸露惋惜之色，
为了不打草惊蛇，当初对此事也不好直接阻拦的，只能将一些人手稍加调动变换一下，估计影族仍然在半路上要对他们下手，只能寄希望他们福缘够大，能够逃出升天。但大师刚才所说是真的吗？这些近百年飞升的修士真有可能身怀那口玄天斩灵剑吗？
天元圣皇先是叹口气，又这般问了一句，
这怎么可能，刚才之言三分假七分真而已，一界的玄天之物一旦形成，在没有激发通灵之前，倒真的能够被带到他界去， 但有一点，此宝一旦离开所在界面，他也就丧失了通灵的机会了。而无通灵的玄天之物，没有多大用处的，更没有在混沌万灵榜上显示出来的。先前如此说，只不过是老衲想拖延一些时间罢了。
哦，原来如此，大师真不愧是对玄天之宝钻研最多之人呐。
中年儒生微微一笑，丝毫看不出是否真的相信老僧之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此行任务竟有这么多的变故，如今他正在和其余四个人围着白云四周，正对一些怪鸟古兽大开杀戒。这些怪鸟一只只丈许大小，但是背生四只羽翅啊，身体仿佛放大数倍的蝙蝠，但是偏偏一颗硕大的头颅竟然是山羊的模样，两只弯角向后弯曲着，张口之间满嘴的锋利獠牙，凶神恶煞之极呀。这些怪鸟一个个四翅展开间，一道道灰蒙的怪风凭空生出，而张口之间呢，还一道接一道碗口粗的雷电凭空激射而出。单论实力，固然不在一般的结丹修士之下的样子，而且这怪鸟的身躯下还生有一对黑色的铁爪，被近身之后也绝对凶悍异常啊。若只是单独一名普通的化神修士，碰上这么一群怪鸟古兽，恐怕也头疼一些。为了减少麻烦，说不定还会暂时避让三分也说不定。而韩立等五人中，既有真灵世家嫡系子弟，又有七大妖族中的化形妖修，外加上韩立这么一个怪胎，面对这些怪鸟疯狂般的进攻，在护住凌云巨舟的同时，轻松异常地进行着一边倒的大屠杀。雪质青年两手掐诀，驱使着两道十余丈长的白虹，将身前百余丈范围全部笼罩其下。这白虹本体啊，也不知道是何惊人力气，灵光所过之处，无论狂风还是雷电，均都被其一展而开。每一下闪动，必定有一只或数只怪鸟被一展而灭。黑裙少妇却是身处一团熊熊燃烧的黑色火焰当中，也不见此女施展任何神通，只是静静地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但无论飓风还是雷电击在其身上，全都泥牛入海一般的丝毫效果没有。而怪鸟一旦贴身扑来，被沾染上任何一丝黑焰，则立刻扑哧一声的就化为了丝丝的灰烬。纵然说这些怪鸟凶悍异常，但接连被灭了十几只后，也一个个的不敢再近前分毫了。白眉青年则是完全另一番不同的风格，竟然不依靠任何宝物，就一头冲进了怪鸟群中。他背生出一对黝黑发亮的翅膀，两只手臂也一下子变得粗大异常，已经化为了半妖的形态。他身形闪动之间，只见一团鸟影诡异的在鸟群中横冲直撞，所过之处，所有怪鸟全都一下子四分五裂，无数血雨喷洒而下，显得是血腥异常。至于韩立却表现得中规中矩，只是放出所有的青竹风云剑，只见其十二道数尺长的金光围绕其身体盘旋不定，不但挡下了怪鸟的攻击，更是将近前的怪鸟一一斩为两片。不过几人中表现最轻松之人，却是叫夜影的白袍少女了。此女呢，怀抱一把碧玉琵琶，仿佛葱拔一般的十根嫩指轻轻地划过琵琶之弦，一团团深黄色的光环向四周层层散开，附近冲上来的怪鸟一下子被这些光圈击中， 竟然立刻身体表面被一层层灰白色的诡异的东西覆盖全身，然后呢，没有办法动弹分毫的坠落而下，纷纷的在地面上摔的是粉身碎骨啊。此琵琶竟具有罕见至极的石化神通，虽然说五个人都没有自己最厉害的神通，但这般一番出手之下，数百只怪鸟还是不足一盏茶的功夫就被灭杀得干干净净。随后几个人神通一收，立刻化为了一道道惊鸿，就没入到了中间灵州所化的巨云中，灯光一脸，五个人在豫州首端降落而下。哎呀，这些怪鸟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竟能够识破我这条凌云州的变化，还真的是有些意外啊。隆冬朝其他四人一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少妇平静地回答，这种怪鸟我也从未听闻过，不过蛮荒世界如此之大，未见过的古兽何其之多，我等未见过又有什么稀奇的，凌云州到现在才首次被识破行迹，妾身已经感到有些意外了。这也说明我等现在真的已经进入到了蛮荒世界深处了，下边的路程这种遭遇绝对不会少的，这些怪鸟虽然数量不少，但还算很好对付的，这万一遇到那些过于强大的古兽，我等必要的时候恐怕要舍弃此灵州喽。白眉青年却双眉一挑地说道，这个自然，真遇到传闻中的百目巨人那等蛮荒存在，我等根本不可能应敌的，自然以保命要紧了。哎，韩兄，下边正好轮到道友轮值了，恐怕要多辛苦一下。隆冬蓦然回首，冲韩立微微一笑说道。韩立神色如常的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白袍少女倒是嫣然一笑之后，忽然的冲黑袍少妇说了一句，姐姐，你先前施展的是黑凤族天赋神通大名鼎鼎的黑炎焰吧，此火焰果然威力惊人，名不虚传呐。少妇听少女如此一说，心中一愣，黛眉微皱之下，才目中忽然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的回答，啊，不错，此火的确是妾身炼成的黑炎焰，不值一提，但是叶道友手中的琵琶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传闻中的宝物来。听说几万年前天灵境呢，有一位合体期的前辈炼制了一件刹灵琵琶，这是一件通天灵宝，名列混沌万灵宝之上，可以同时驱使石化、融金、冰封三大神通，叶道友先前动用的宝物，不知道和此灵宝有何关联呢？哎呦，没想到小姐姐竟然对我们人族宝物也是这般清楚。我手里的这件虽然不是当年的那件刹灵琵琶，但也是其一件仿制古宝，只能施展石化这一种神通而已，论威力呀，也远不能和正品的相比。啊，原来如此，就算是这样，此宝也足以和一般的宝物相比了，毕竟石化这种神通实在是罕见，防不胜防啊。听到二女这般暗藏画风的交谈，隆冬的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但是仿佛想起了什么，忽然又冲韩立问道，啊，韩道友，你修炼的飞剑倒很奇特呀，同时具有72口，而且看起来是一整套，并且威力似乎不同一般，这倒让我也想起了昔年一位也是飞升修士的前辈，那人当年虽然是一名炼虚后期存在，但是凭借72口飞剑布下的剑阵，竟可以力敌一名合体修士而不落下风，在当时这也算是轰动一时啊。不过此位前辈的剑光都是青色而已，和韩兄的飞剑倒有一些不同，不知道韩道友的飞剑是否也具有某种剑阵神通啊。隆冬仿佛对韩立刚才施展的青竹风云剑颇感兴趣，哦，有这种事情，不知这位前辈尊姓大名，施展的是何种剑阵的。 在下修炼的飞剑如此之多，其实是想以数量克敌而已，哪儿懂得什么剑阵呢？韩立闻言心中一动，但是表面不露声色的回答：哎，陇道友说的这个人我倒是听说过，听说是一名叫清源子的前辈，当年的确是一位奇人，虽然不知道他祭炼的是何种剑阵，但听说呀，其修炼的竟然是出自其自己创立而出的。不过可惜的是，听说这位前辈在几年前进入蛮荒中就再无消息了，否则的话，以这位前辈的天纵之才，进阶合体期恐怕是大有可能啊。白袍少女想着笑着回答道。隆冬也不动气，只是笑笑而已。韩立听到这话可是沉默了好一会儿，无论从称呼和宝贝上还有自创的话，这位清源子看来就是当年那位创立了青竹风云剑的下界前辈了，竟然能从眼前二人得知这位奇人的下落，还真的让他大感意外。可惜的是啊，他已经选择了双修之路，否则按照其修炼的清源剑诀，能得到这位清源子的传承，那才是正途。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却神色不变地冲其他人略一施礼，就化作了一道遁光，一下子飞到了豫州最高处，然后自顾自地盘膝坐下。韩立虽然没有回头，但是他感觉到了后方几个人的目光都是很奇特的，同时呢，他心中也多少有了一丝警惕，看来这一次远行不会顺利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2回。看到韩立一副不愿再交谈下去的样子，小红和雪志青年等人呢互相都看了一眼，当即呢也就打着哈哈四散开来，有的回到自己的静室继续的静坐修炼，有的则到豫州的他处另行其事的。韩立虽然说双目微闭着，但自然不会真就这般入定修炼，而是一边想着那些尚未参悟透的功法，在脑中翻来覆去的思量不停，一边将自己的部分神念放出，时刻监视着灵州附近的动向，以防再有什么古兽对灵州蓦然发动攻击。在接下来的七八天当中，灵州在巨云的遮掩之下，虽然说途中在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空中鸟兽，却均都是有惊无险的度过的。这些兽群显然不像第一次遇到那些四翅怪鸟那般拥有看破凌云州禁制的能力。就这样一下子就到了韩立轮值的第九天。中午时分，当他起身将灵州上的灵石重新换了一批上去，正想再返回原来打坐之地的时候，却脚步一顿，突然一回头，脸上出现了惊讶之色，看向了凌云州前方。怎么可能？此地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韩立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啊，喃喃了两声，口中忽然发出了一声长笑，虽然说声音不大，但是足够唤醒在静室入定的其余四人了。片刻之后，几道动光从周中飞射而出，几个闪动之间就到了韩立身边。出了什么事情？韩兄为何召唤我们？怎么，难道又出现了什么危险吗？这是什么？难道是少妇和陇东刚一现身而出，就一前一后开口起来。
只是啊，这小红的话语里边可是充满了疑问，而陇东却马上发现了什么，一下子吃惊了起来。白眉少年和少女呢，也在同一时间将自己的神识放了出去。
啊，那是什么？难道是真灵级别的存在？
白袍少女惊呼道，面露骇然之色。韩立此刻却已经平静了下来，在其神念感应的数百里远的高空中，赫然一个几乎遮蔽了大半天空的巨大的黑影悬浮在高空之中。黑影附近黑云滚滚，隐有雷电闪烁轰鸣，而在黑云之下，无数道灰色飓风是拔地而起，仿佛一根根擎天巨柱直接连接着空中和地面，而云中偶尔露出的一小片长满了灰色鳞片的躯体，只能让人惊骇它的巨大，却根本的没有办法判定黑影的真实身份。不过远远的看去，可以看出黑影啊呈圆形状，如此巨大的身躯和如此惊人的气势，似乎呢真和传闻中那些体大如山的真灵级别的存在大为的相似。这就怪不得豫州中众人一见之下纷纷是面色大变了。就在所有人都心中骇然的时候，从远处天边传来了仿佛牛吼的怪异叫声，随即呢轰隆隆之声大作，仿佛无数巨雷在远处轰裂开来。即使隔着如此之远，这些雷声仍然是连绵不绝，清晰异常。这不是真灵，是古兽雷龟。此龟据说是蛮荒古兽中体型最庞大的几个种族之一，但一般只是凭身体吸纳空中的雷电，不会主动的攻击其他生灵的。哦，当然要是真的招惹了它，它自然也是极可怕的存在，起码也要是合体期修士才能够正面对抗的。白袍少女一听那诡异的吼声，倒是神色一松，长舒了一口气，为大家解释道：
什么雷龟？这就是传说中在天雷中诞生的那种古兽？
我可听说这种巨无霸只要有雷电供应，身体呢就会可以无限的膨胀下去，是一种神奇至极的天地奇兽。听说人族玄武境中有一只巨龟，就可能是一只雷龟的。眼前的这只虽然不小，但和其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少妇一听说这不是真灵，也是心中一松，啧啧称奇地说了一句：
那只龟是否真是雷龟，我等也不太清楚，若真是如此的话，眼前的雷龟恐怕还尚不及那只巨龟的万分之一大。不过就是这样，我等若是触怒了此兽，同样小命不保啊。我看还是避开此兽比较好啊。
隆冬也忽然一笑地说道：
这倒是，其实这也是我等机缘不小。这等雷龟通常都潜伏地下，很少浮出地面的，一般人呐可是不容易轻易见到的。一般他浮出地面都是
不好，此龟既然出现在此地，这里必定有可怕的雷暴出现。龙兄，快些驱动灵舟离开这片区域。
少妇小红先是点头，但忽然想起了什么可怕之事，脸色刷的一下子苍白无比，惊慌的大叫了起来：
雷暴！
一听这话，包括韩立在内的所有的人脸色全都大变呐。隆冬脸色发青之下，身形一晃，骤然之间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却出现在了十余丈外的船头之上，同时单手一翻转，手中突然多出了一个令牌状的法器出来。只见他两手一搓令牌，四周遍布的白云竟然瞬间溃散消失了。接着灵舟突然之间一顿，猛然之间方向一变，激射而出，迅速的竟一下子快了大半有余啊。
化为了一道白虹，是直冲天边而去。但是灵州呢，尚未遁出了数十里之地，远处黑影的上空蓦然又出现了一层蓝灿灿的霞光，接着此霞光仿佛收到了什么刺激似的，突然四下滚滚地扩散而来，速度之快让人惊讶不已。几乎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众人就可在舟上凭肉眼就看到天边一道蓝线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啊，其中无数的电光闪现，仿佛无数妖魔张牙舞爪地飞扑而来。早就听说雷龟出现，必定有雷暴跟随而来，此事果然不假了。几位道友，快来助我一臂之力。雪之青年一见蓝光速度，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高声大喝。其实啊，不用他说，白眉青年和少妇等人也早就看出了远处飞快逼近的蓝光，神色绝对好不到哪儿去。几乎不用思索，二人两手掐诀，身上呢就冒出了刺目的各色灵光，流转不定之下齐往足下玉舟而去。韩立和白袍少女的举动也没有慢到哪里去，但马上呢做出了同样的举动，顿时三股灵力注射而去。众人联手自然远非先前可比，足下的灵舟马上就传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突然一下巨震，周外一切景色就彻底的模糊了起来。在急速之下，灵舟自白虹幻化成了一道流光般的虚影，只是几个晃动之间就一下子从天边一头遁到了另一端的尽头。不过就是这般速度，灵舟身后的那一道蓝线的速度竟然丝毫不下于灵舟的速度，始终紧追不舍地跟在后面。这让龙东等人骇然之下，这才知道传闻中的雷暴的可怕可真的是名不虚传。但也幸亏是几个人联手之下，这灵舟的遁速发挥到了极致，要换了一个不擅长遁速的普通化神修士，恐怕根本就是逃无可逃了。当然了，韩立等人呢都不是一般的化神修士，各自拥有一些保命秘术，单独催动的密遁之术倒也不一定比眼下凌云舟慢上多少的，但是如此做的后果自然大多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那不是元气大伤就是精血亏损呐。在这种步步危险的蛮荒界当中，谁也不敢贸然这么做的，所以这一次韩立等人驱动凌云舟倒真是同心协力，让凌舟呢一口气就遁出了数万里之远呐。身后蓝光终于不见了踪影，雷鸣也听不到丝毫了，众人这才心中一松，体表灵光一脸之后纷纷收了灵力，灵舟遁速一下子放慢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好险呐，这次可真多亏了小仙子反应够快，否则的话这稍一迟疑我等都会被卷入雷暴当中啊，虽然说不一定会陨落其中，但绝对难以全身而退啊。龙东神色总算是恢复如常了，冲少妇微微一笑，如此说道，哈，妾身也是侥幸，虽然说雷龟之名不小，但是有关其习性外界还真知道的不多。小妹族中啊曾有一位长辈独自击杀过一头雷龟，故而呢知道一些，这雷龟一般都是潜伏下来的，轻易啊他们不会浮出地面的，只有感应到了什么地方有雷暴爆发了，这才会现身吸食雷电之力的。可是咱们这话还得说回来了，成年雷龟这种奇兽体内会诞生两颗异珠，一颗引雷，一颗避雷，功力之大
据说神妙无比，即使没有雷灵根者得到此珠，也可轻易地操纵雷电之力的。当年族中那位长辈击杀的那头雷龟只是一只幼龟，所以啊，并没有得到这两颗奇珠。不过雷龟之壳蕴含着惊人的雷电之力，是少见的炼制雷属性宝物的绝佳材料。若是大神通修士碰到此龟，恐怕反而是欣喜若狂啊。少妇小红却苦笑了几声，贵族那位前辈能独自猎杀这等天地奇兽，肯定是贵族的几位长老之一了。但是此龟对我们化神之辈来说，根本就是白日做梦的事情，这次能逃过一劫已经算是大幸运了。白眉青年却是一咧嘴，似乎仍对遇到这雷龟和雷暴之事后怕不已。不错，雷龟纵然是浑身是宝，没有合体以上的修为，根本不要妄想其他的事情。而且雷暴一结束之后，此兽呢就会再潜到地面之下去了，根本呢那就无迹可寻了。走吧，希望下边的路程能够顺利一些。龙东点了点头，但是声音可是阴沉了下来。刚进入蛮荒世界深处短短十余天，就碰到了这种足以灭杀他们的奇兽，让他也不禁心情沉重了下来。其他人呢，也经过了这么一番折腾之后，显然也都没有再多聊下去的兴趣，随便的又说了几句，就纷纷各自回到自己的静室去了。韩立却仍然留在原地未动，他从头到尾一直沉默寡言的，没有说出一句话。但在众人都从周手处消失不见之后，他抬头朝那雷暴爆发的方向看去，目光闪动的不知在想些什么。半晌之后，他才有些惋惜的轻叹了一口气，回到了玉州最高处，再次盘膝坐下了。韩立等人并没有料到，就在他们驱动灵舟远离雷暴区域没多远之后，深藏乌云中的雷龟身躯，周身黑云立刻散尽，现出了庐山真面目。此龟体型之大，宛若巨山，这就不用说了。巨大的龟壳深灰颜色，但是闪动着金属一般的幽幽亮光，似乎光滑无比。更奇怪的是，此龟只见四肢在外，却看不到头颅和尾巴所在，看来那是全蜷缩进龟壳当中没有探出来的样子。这个时候雷暴已经彻底的暴了，整个天空都被蓝色的光霞笼罩住了，从明亮异常的高空当中，下雨一般的掉出了无数道大小不一的蓝色电弧，小的只有尺许大小，大的竟长达十余丈，全都气势惊人的往地面狂击而下。雷鸣之声彻底的将天地间的一切都淹没了。以雷龟的庞大的躯体，自然无数电弧被其承受住了，但是所有的电弧一旦和此龟躯体接触，却仿佛泥牛入海一般没入其中，可就不见了踪影。更不可思议的是，此龟体表啊正散出一阵阵的白光，附近那些掉落到他处的电弧竟然仿佛被巨大的磁石吸引一般，一下子被吸引住，全方向一改的朝此龟背部落去。如此一来呢，雷暴中出现的小半电弧竟全都被此龟强行收进到了体中。此龟四肢缓缓滑动着，却似乎在雷暴中惬意至极的样子。忽然巨龟四肢一顿，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收缩进了龟壳当中，而几乎与此同时，附近空间波动一起，一道彩光从虚空中激射而出，
光芒一脸之后，竟然出现了一名浑身散发着彩光的巨大的古鸟。此古鸟虽然只有十余丈大小，但是身上散发的气势竟丝毫不下于雷暴中狂吸雷电的巨龟。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古鸟头颅处还站着两道人影，一个人身高两丈，浑身黑光闪动，另一个人的身材普通，但是却被一团淡淡的绿云包裹着，均都没有办法看清楚真容分毫。
不错不错，没想到被传送到这里竟然就遇到这么好的一只猎物，正好我想炼制的石巨魔还欠缺一些材料，这只雷龟倒也勉强可用了。其中一道人影凝望着巨龟，喃喃地说道：天妙兄，这等东西可是见者有份啊，你那石魔反正只需要一些骨架而已，我助你斩杀此龟，但雷龟体内的两只雷珠在下可就收下喽。另一人影闻言却一笑地说道：哼，玄武兄，你倒是打得好算盘呀，此龟身上最珍贵的可就是这两颗雷珠了，这道友动动嘴唇就想取走这两物，不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了吗？那个人冷哼了一声，似乎有些不满。雷珠虽然神妙，但对你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大用了，我要他们只是另有用处而已。要不我要一块得了，不过咱们动作要快一些，不要误了大事。我们此行出来可不是专门搜集什么天才地宝的，而是另有重任在身，一定要将这些异族靠近天云城的据点一一拔去才可以呀。绿气中的人影思量半晌之后，才有些勉强的同意道：绝对误不了大事，好吧，你我联手，再加上你这头上的上古彩凤遗骸炼制的傀儡，灭杀一头刚成年的雷龟，用不了多大力气，花费不了多少时间。高大人影一声狂笑啊，随即身形一动，竟一下子腾飞而起，两手握拳，一下子冲进了雷暴之中。片刻之后，雷暴中轰的一声啊，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同样惊人的兽吼之声传出。绿气中的人影则轻叹一口气，摇了摇头，似乎对同伴的火爆脾气大感无奈，但是也立刻两手一掐诀，足下骨缝立刻开始狂胀起来，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百余丈之巨，随即在头上人影一催之下，骨缝也一头扎进到了雷暴区域之内。顿时啊，远处蓝色电光中的兽吼一下子变得越发惊怒起来，甚至有几分恐惧的哀鸣之意。另一边呢，韩立等人驾驭着凌云舟却一刻不停地继续赶路。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3回